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29期节目。今天的嘉宾是一位人工智能的专家，请他来给我们揭开脑机结合这一黑科技的神秘面纱。当下热门的脑机结合的各方面研究的热点，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不过最绕不过去的话题，却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以及我们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是否能永远主宰这个世界的遐想。今天非常感谢于教授来这里做客，给我们讲一讲脑机结合这一个听着非常高大上的黑科技。教授您好。
你好。哎，
咱们这个开播之前已经聊了一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定义，这个脑机结合里头有各种不同的分支。那要不然先请您给我们说一下，什么叫脑机结合？另外呢，清华八月份在 Nature 的这个发了一篇封面文章，非常有影响。讲到他的这个脑机结合和天心机片，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您也能给介绍一下。
脑机结合呢，大概是我们的一般基本的定义，就是说我们大脑里边的一些想法或者某一些意识，它不通过就是传统的经过，比如说神经啊、肌肉啊这个或者各种输出途径。而我们直接可以把大脑里边的某一种意识或者想法能够跟那个机器进行直接交互，这个我们叫脑机接口。那么利用脑机接口，人与机器进行一个和谐自然的交互，那么我们这个叫脑机结合的这种交互方式，这个现在用的是比较多。而且我们现在因为人有特殊的这些智能，那么机器也有它自己特殊的智能，那么把人的智能跟机器的智能怎么结合，这所谓的脑机结合，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一个内容。清华大学的那个讲的那个芯片跟我们谈的脑机结合不是一回事情。它那个是类脑智能跟计算智能的结合，跟我们讨论的脑机结合不是一回事情。对，它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智能的计算方式，怎么样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实现一个更加高效，更加这个结合我们以后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工智能，它需要的一种更加高级的或者高效的一种计算方式，它提供的是这种。所以说脑机结合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人的智能跟机器智能怎么样来进行一个交互与结合。所以那个是只是像计算形式，它借用了这两种不同的计算形式，所以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对。
哦，那您再给我们接着讲一下，这个脑机结合具体的，刚才您介绍，比如说，怎么利用人脑的职能和这个计算机的优势来进行更好的优化什么的。
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人脑机结合的里边呢，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呢对于智能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经常可以说计算机，比如说它可以现在具有非常高的智能化了程度了，因为它有各种算法了，这发展了以后，那么计算机它也是可以结合，比如说，视觉啦、听觉啦各种所谓的感知的手段，它可以对环境进行感知，然后进行一些计算，当然可以做一些决策，所以它是具有非常高的智能了。但是呢，计算机它所具有的智能，它跟我们人具有的智能，在本质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虽然讲有些功能上我们看的一样，比如说我们会认人啊，计算机也可以做人脸识别，但是我们人的智能的工作方式跟计算机里边的现在我们常用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方式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人呢，他的智能呢，就基本上他对于一些比如说一些直觉啊或者什么这些他是特别擅长的，而对于一些记忆啊、检索啊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是我们是不是最擅长的。那么对于计算机来讲呢，它就说这种检索啦、计算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对于计算机来说它是最擅长的，而对于一些直觉的东西的话，对于计算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两种不同的智能，它的作用方式跟它的这个优势，大家是其实可以讲是互补的，有很多方面是互补的。
对，
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大的重复部分，所以说把这两种智能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刚才也说过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就是说有一年那个春节的时候，这个那个电视上播放的，说我们那些车站啊、机场啊那些警察，他们佩戴了那些带有一个摄像头的眼镜。那么这个的话，他就是在那几天啊，据报道也抓到了不少的那个可疑的逃犯。那么它主要的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 脑机结合的一种方式。就所谓这里边脑，当然指的是人的智能。那么人的智能的话，就是说它利用的是利用人对于一些可疑的或者一些需要重点去排查的人群或者这个对象，它的敏感性很高，所以它就说，我只要对某一个人群或者某一个人，我要想仔细去排查他，那我只要看着这个人，我就把注意力转向那个人，看着那个人，眼镜上面的摄像头就会拍取这个人的照片，然后对他进行在后面的数据库里边可以去比对啊，去查他是不是可疑的逃犯啊什么的。那么这一个后面这个处理，对于计算机来讲，它非常的擅长，它只要抓取了一个目标，然后后面进行检索、进行处理，它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前端人呢，对于搜寻这个目标，它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两个你一旦进行结合，那么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它效率非常高。我还可以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应用。那么现在军事上面呢，就是有很多，这是美国，好像上次美国的，美国是 DARPA 还是什么，我记不得很清楚了。他就是上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一个士兵，我如果在看望远镜的时候，现在望远镜就是电子望远镜啊，电子望远镜，他就是说我可以看很多个望远镜，我同时在看，但望远镜里边呢，可能就看出去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目标，比如说大的草原啊、山啊什么的，你也。这也
分
不
不出
是
来，嗯。
看望远镜的人是关注的，这个是他不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山里边，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隐蔽的可疑目标？这个对于这个观察望远镜的人来讲，他是最感兴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脑机结合的这种方式，就是说在对于这个士兵看望远镜的人，我们快速的把每个望远镜看到的图片，在他眼前扫过，然后呢，我们同时检测他的脑信号。如果我们发现这脑信号里边出现了异常，那我说的这个异常就是对那些异常的目标可能存在的目标出现了反应。那么我们对这幅图，我们就进行什么
深
深入的
入
分
分
析。
析，
如果你整个图你叫他进行分析的话，他这个工作量、计算量就特别的大，他很难成功。所以用这种方式，等于说我人先做了一次选择，这就充分的利用人对于这种异常的特殊的目标，它这个反应的这个灵敏的这个特性，那
对，
么这也就是人的智能这个特点，然后结合后面的计算机智能，就把它做好。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智能结合的方式。
对，那是不是说以后就是也不用进行这个大数据学习、深度学习了？因为它其实深度学习也只是说模仿人类的对一些目标的识别和判断，就像这个机器能不能判别是一只猫啊什么，要是经过很长的学习，那人一扫眼一扫就知道了。那将来就是说，其实人的智能的结合和机器的智能结合，能够大大提高的效率，就不需要这些所谓的这个机器学习的很多东西了。
哦，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这个是两回事情，就是说我们人，我刚才说的是人具有某种智能，这种智能呢，可能你现在用机器学习去做，可能也做不好。就比如说我们人的一种直觉，你现在不管你用深度学习还是什么学习，现在都做不好，人叫直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你如果是除了这些普通的机器学习还是需要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警察，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去，但是系统要把这个人，就是这个眼镜，他要把这个人拍下来，这要进行去图像去比对、去搜索、去人脸识别，这个过程还是要通过深度学习去学的那种处理系统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机器智能要实现的话，它很多，比如说人脸识别。那我们也是需要有现在我们的最好的性能的方式，都是通过深度学习给学出来的。就是我只是说我用大的数据，让他学习了以后，通过一个类脑的一个或者这个神经网络或者什么的，他能够也学会了这一种做法。如果这种智能能够通过深度学习来实现，我们当然就不需要人了。那我们就要人干嘛呢？我们就要机器。但问题是很多功能啊，它这个人是容易的，对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对机器来讲是很难的。那么这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谈人脑机结合或者人机结合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功能 都是机器做的厉害，机器很容易就学会。机器一旦学会了以后，机器当然具有优势的啦，它当然具有优势。无论是计算呐、啊、什么的，它又不会疲劳，又不会什么，那你就可以一直工作。如果这样能实现的话，我们当然是用机器去做了。所以说，人机结合或者脑机结合，我们需要的是人这个的某些智能啊，机器做不好或者是不能做，那我们把它结合起来，这才有意义。如果是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对呀、啊。另外还有一个脑机那个机核呢，我们这有一个我们研究的时候是在脑机接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脑机接口经常有时候还要扩展一些人他不具有的功能，比如说一个残疾人，他比如说像霍金，他已经身上的肌肉都动不了了，他要怎么向外面表达他的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或者脑机交互这种形式，可以把他的这个意识给他跟机器交换出来，在机器上能够显示出来。那么这种我们是必须得要用的。那么这个过程里边，你说是不是需要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或者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那个大数据啊，什么深度学习，它其实是为了实现这个过程里边某一个环节的功能实现，可能它所需要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深度学习还是需要，但是呢，脑机交互在某种场合下也还需要，这个是一个大家是相互补充的。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方式？今后如果机器学习真的突破天际了，什么都做比人都做得好，那么我就不需要人了？还是说您觉得机器学习无论再怎么那个，在这个可预见的未来是人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这个事情呢，涉及到我们现在讲的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了。那么，终极目标呢，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人作为外部之灵，他的所具有的能力，综合的能力，尤其是我觉得，至少在短时间内，在可见的未来，机器是赶不上的。机器可以在某一个方向上面超越人类。这个我觉得很正常，比如说你记忆啊什么的呢，当然机器比人厉害是吧？解锁了当然比人厉害，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这种自然界进化出来的这种高级的这种生物，它所具有的这某种智能，不是我们简单的可以模仿出来的。而且我们现在人类对大脑的作用，意识怎么产生啊，或者这些问题，也是知道的也很少。这里边，这个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说终极的，如果能真的人工智能能实现到，比人厉害，那当然了，那当然就人就很轻
淘
松了，
汰
什么
了，
都不用干了，就，对不
对。
对？但问题是这个能达得到吗？我不太相信它能够完全达到这东西，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里边我觉得可能学术界大家有些人乐观的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这样的，有些人。悲观的认为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的每次乐观起来的时候，迎来的就是一个很悲观的冬天，每次都觉得生机勃勃的春天来了，迎来的就是一个冬天。就是我们现在的只是，所谓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只不过是在某一小点上做了一点进步。我个人还不是太乐观的观点，就是说那个现在大家都觉得人工智能好像现在不得了不得了。其实我没觉得它有不得了，只是在一个小问题上面，
一个小
它有
小
一
的
些
突
进
破，
步。对，小小的突破，其实它的突破是在什么呢？在深度学习这个环节上面，它有一个突破。那么当然了，它产生的这个社会的影响、科技的影响很大。但是你想想，这个人类所具有的智能，那是多么综合、多么这个丰富的一个智能层次啊！你现在机器要像。最后要做成这样，我觉得也很难。而且我们从前面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次的人工智能都是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不得了了，可以开始要以后要这个世界要为此改变的时候，过了几十年，你会发现遇到瓶颈了，再重新发展起来又遇到瓶颈了，重新发展起来是人类在不断的这种这个
进
给
步，
你带来的希望，又给你带来的进步与这个衰退之间一直
徘徊，
在这么动，当然了，总体是在前进，但这个前进能不能一下子说以后做出来的人工智能能够还比人还厉害，这个我并不太乐观，对呀。
所以有人说脑机结合是下一个人工智能的风口，那您同意这句话吗？
怎么说呢？ 你说因为风口很多嘛，风口很多，所以说你要认为它是个风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个脑机接口呢，以后未来的应用的确会也会挺多啊，而且在很多地方它的确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但是你说是不是风口？那风口这个字啊，这个字，
用烂了。
因为风口也可以很多，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说它是也可以，你不认为它是也可以，因为这个毕竟只是代表了一个方向，所以我对这句话。反正有人这么讲，我也觉得可以接受。但是我本人呢，也不太会去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个"风口"这个字不大好精确的去理解它。对，
那您刚才提了，就是说，脑机接口，这也是一个挺热门的一个研究方向。它有什么进入式脑机接口、部分进入式或非进入式、嵌
那
入式的？
个。
前阵那个马斯克的那个 Neuralink 那个公司
牛肉
也
的，
对，也说了，他们的设备说什么类似缝纫机那样的，怎么把电极注入进去
在
什么的？
皮层上，那个
对，
对，
您
我
给
大
我
概
们
看了一下，
介
但我
绍
看了看了，
这个接口的这个方面的知
脑
识。
机接口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脑机接口呢，它现在是把我们这个大脑那个上面的某一些生理反应，通过某一种确定性的信号进行提取分析，然后呢，我们来从而来探知大脑内部的一些意识状态或者什么思维的某些活动。脑机接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信号获取很难。它的信号啊，你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脑机接口分为侵入式的、非侵入式的，是吧？然后也有人说有些是半侵入式的，反正大概我们主要就是两类吧，invasive 跟 non-invasive 两类，一个侵入式，非侵入式。那么，如果是非侵入式的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在大脑的头皮上面提取一些信号，比如说常见的脑电或者脑磁。那么这些信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信噪比很低。这些信号啊，它而且也不是很稳定。那么这个是我们后续的处理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它而且能够包含出来的这个大脑的意识状态或者思维的某些信息呢，也是很少很少。也不多，那么如果是侵入式的呢，那么它又会把我们把这个传感器呢放到大脑的皮层上去。
对，
那么首先你就要有开颅的手术，是吧？你的开颅，就如果一个正常人，谁会去
对，
做这个这么危险的一个东西？你即使就开颅了以后，它所具有的某些功能，是不是就是说对于使用者来说，是不是一定是必要？当然了，对于某些特殊人群，它是需要的。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是这两类来讲的话，非侵入式方便，但是效果差；侵入式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它很不方便。所以这两个一直是现在脑机接口发展里边的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当然，脑机接口如果用得好的话，它就扩充了人具有的这个跟外界交互的
交
通
互
道
的，
嘛。就是我们平对通道，我们多了一个出来，可以脑直接跟外界进行交互，这当然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现在为止它是很难。那么马斯克的那个 Neuralink 那个公司的那个事情呢，我也看了，我大概看了一下，我没太仔细去看。他那个呢，就是说首先，他对于正常人是不会去用这个东西的，因为他还是要植入他的这个传感器到这个皮层上去。
对。
我不管它是采用缝纫机一样的还是什么一样的，我总觉得这一个东西对于可能对于某些特殊人群，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啊，他实在没办法，那我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可能就这么干了。但是如果他有别的途径，比如说那个霍金，他以前的时候，他跟外界的交互，他用的那个系统，他也没有用脑机接口 X，他也是用的是那个，好像是用他喉咙的那个肌肉。它会动，所以说，如果说人跟外界的一些交互，它可以，比如说我说的残疾人哈，这是一个脑机接口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的人群。那么，如果人他能够肌肉还能动的话，用肌肉来控制，可能比用脑电有优势的，它会更加稳定啊，精确一些。那么脑电控制当然也有它的优势，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它的这个稳定性啊，各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那么，当然了，对于某些特殊的应用、特殊的人群或者特殊的应用，那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脑机交互这种形式。 所以说，你无论是侵入式的、非侵入的，现在为止，它都具有很多的一个各自的优缺点。就马斯克的那个东西呢，你说的我应该还是一个进步吧，还是一个进步，但是是不是跟媒体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还要狂热，那个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得了，这个其实我一点也没觉得。那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中介发展里边的一个形式，那么可能跟现有比有一点进步，但是我也并没觉得它有太大的进步。但是有时候媒体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
炒作，
可能这种炒作，这个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宣传的效果，然后呢，宣传中间接收信息的人可能他也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他就说他可能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的效果，他又添油加醋的往上加，所以说可能给人的感觉是不得了。但是其实我们觉得他是个进步，但是也不是说
也就
好
那么回
像
事儿，
迎来了好像这个。那么这，反正你大概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就是
对，
反正我们是很冷静的看待这个事情，对。
那您能给介绍一下国内在这方面现在研究的这个水平和热点是哪方面？如果你觉得其实我们跟国外差距并不是那么大，那能您给介绍一下国内这方面的情
其
况吗？
实脑机接口的话，我们国内的研究是挺好的。其实我们国内有好多个高校在脑机接口上面都有挺非常好的进展的。那个，比如首先那个清华大学，一直是在脑机接口里边一直在中国是非常的有名的。他们提出来的，比如说基于 SSVP 的那个系统的话，到目前为止也是世界上就是脑机交互速度最快的系统。是的，对，这个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那完全是领先的。另外，你看，我们国内的话，很多高校都在脑机接口上面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李远清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的李远清教授，然后国防科大那个天津大学啊，然后上海交大，就是电子科大那边很多很多。那个国内我们还是各个学校都有各个学校的特色。然后呢，我们这脑机接口的整个，无论是从系统、算法还是应用，我们国内其实在这方面是非常的领先的。方面我们跟国外差距不是太大，
我看了一
甚至在
发
很
的
多
这，
方面是领跑的。
对，我看了一些发的那些文章，他很多中国的这个姓名的人是第一作者，他有些当然是在国外读书的，也有很多都是国内发的文章，感觉这个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挺强的。
是我们中国在那个脑机接口这个方向上是，其实我觉得在世界上很多方面都是领跑世界的，我觉得。
那这个就回到应用上，就是说，您刚才也说了，对某一些特定人群，比如说医疗方面，这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中国的研究就是说，它的应用主要是医疗呢，还是说，比如说是像您说的这种特定的
这个讲，
检
它各
测？
种应用都有。它目前为止呢，大家研究的比较多的还是在助残这一块，就是跟残疾人相关的康复啊、助残这一块研究的比较多，也比较直接。另外呢，像我们那个华南理工大学的那个李远清教授，他们也研究了对于一些比如说意识障碍的病人，比如说那些植物人，怎么去探测他到底是不是具有意识。那么这方面，因为这个你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用，现在，那么我用脑机接口用来探测，这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他现在另外一个，他们也在考虑，比如说残疾人的那些居家生活啊，所需要的这一方面啊什么的。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军事方面的应用的，我就不是太清楚了。反正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挺多的吧。这一方面，反正中国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国际上还是比较领先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不光是要单向的脑机结合，就是说读出脑信号，然后来执行，然后更注重于双向的，从这个能够同时接受、发收什么的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您给介绍一下。
一般来讲，以前我们讲脑机接口呢，我们都讲那个是从大脑里边读出的意识来。那么现在更多的，我不光要读出来，我能不能把我需要的一些控制指令输入到大脑里边去？也就是出来是一个大脑，从大脑的角度来讲。那么传统的脑机接口是输出，大脑输出这个指令给机器。如果我现在机器要输入指令给大脑呢，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 比如说 TMS 啊，就是进入电磁刺激啊，或者这种电磁刺激的方式，可以输入到大脑。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形成是两个方向的这个
双
啊
向
交
的，
流，入输入输出输入输出。那么这一方面现在开始也活跃起来了，那个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相对来说呢，这部分还是比较新的，还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我们叫脑机交互，不，它有时候不叫脑机接口。就交互，意
就
思
是
就是我有
互
来有
相
往
互，
嘛，
对对，
对，相互的，对对对对对，
就说这个还是比较新、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方向，但是
对对
应用到
对对对对对，
实际的上面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对，其实我们科技组也有一个老师，他在 Science 的一个子刊叫《Translational Medicine》，《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面发了一篇论文，他就是利用了这种双向的这种交互的这种形式，他发现了一个就是那个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的一种类型的这个靶点，找到了在大脑里边。那么这个对以后治疗这个创伤后应激综合症，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像这种的话，就是利用了这么一种双向的这个交互的这种形式，他们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工具吧，来进行的研究。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了，对。
觉得越说越像黑科技了，就像它这种双向的交互，实时性怎么样呢？
实时性的话，它现在这样的，那你要看你的应用，因为有些，如果你说这个大脑的输出信号的话，它不是到现在为止也还不是特别的快，甚至在我们常人看来，可能有时候就都会很慢。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看具体的应用，
那
因
怎么个
为在
量
很多
级？
应用里边，
就打断一下，我说那怎么？你说慢
如
是怎么
果
个
的
量级？
话，现在的话，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输入文字，脑机接口里边有一种叫做输入文字，那我们一般是讲1分钟我能输入多少个字，大概几秒钟输一个字吧。
那相当慢了。
是，在我们常人看 来
对
是比
对
较慢的，
对，
但是你问题是，你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对象，它可能是别无他
唯一的
别的
途
办
径，
法，
对对
它
对。
是唯一的。所以说这个，所以你说这个交互的速度，这个不好说，因为这还是要看应用。那有些应用我根本就不在意你时间有多长，我在意的是你可不可以，
对，
你能不能，对呀、
就是在这方面，就是
啊？对。
说，尤其是在医疗方面，这个已经是从不能变成了能，就是一个对病人来说是
对
一个很
对对
质的转
对
变，
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速度现在随着算法啦、探测手段啊，这个仪器的改进，这个速度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在提升。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霍金，他其实他这个机器帮他做演讲的时候，他这个速度还是可以。那就是说，他如果他肌肉能动，那用肌肉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话，其实也不差的，对吧？
也不差，但是对呀、啊，但是后来他不是说，那个肌肉也动不了了嘛？
对对
后
对，
来肌肉都动不了了以后，那就你就没
只
办法
能
了，
啊，就
那你
只
就
能
没有
靠
选
大
择了，
脑。
对呀、啊，你就
对
没有
对
选择，
对对。
对对对啊。如果我只是正常的，我手还能写字的话，那我写字肯定比那个速度快嘛，
对对
是
对，
吧？那我通过写不就完了嘛？但是问题你有时候我不行啊，或者是这个途径我能写，但是我可能是某种特殊的这个场合里边，我写还不能够让我来用，那我多了一个通道，那就看具体的。就看具体的应用了，那就。
对，是这样的。不过总的来说，好像就觉得这几年这个关于这方面报道，其实挺多、挺热门的一个，是吧？
对，他现在大家都很热门，大家都去这个，尤其是，因为他传统来讲，他是对于人和机器的交互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那么，
对，
人跟机器交互，在现在这个计算机行业里边，还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或者这个应用的一个技术是吧？你什么事情都要人跟机器交互嘛。
对，
那么可能很多公司现在这几年就看到了，它是一种新的人的和机器的交互形式，所以说大家都很热门，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方向，因为它的确是一种新的交互形式嘛。
对啊，是啊。而且就是说，结合可穿戴设备啊什么的，在这种非侵入式的方式，如果能够帮助你能更好的提供生活质量和这个工作效率，确实是挺让人
对，
这个感到非常兴奋的。
对对对对，
那最后，如果可能，您是不是再给我们谈谈这个类脑智能和人工智能这个结合，下面会是
那
怎么一个发展？
我这个地方我再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我的认识里边，就类脑智能呢，就是它我们现在这个智能形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做机器要做一个某一个事情，我们可以通过一种传统的以前我们做的是写程序，就通过一种非常明确的逻辑，就把这个事情怎么做给它写出来，或者是计算机里边算法里边，比如说我们算法设计也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做。把它最后这个系统给实现出来，但是呢，很多智能的形式通过这样做是做不出来的。科学家也在研究，就是说我怎么样？当然了，按照这条思路走的系统也不断的在研究，也不断还在进步。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就可以或者说这部分技术所体现出来的智能，我们把它叫计算智能，就通过计算。那么像人呢，或者这个他这个很多智能的这种形式呢？它这个体现出来的形式或者它的基础，它肯定不是像我们传统计算机那样算的。比如说，你在跟我那个跟看到一个人，你就认得是谁了。你大脑里边不可能说有一个 CPU 给你来计算，狂的来给你计算。所以说，神经元是通过怎么样的相互作用，它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个是我们去值得去研究、去模仿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模仿这了解了这个大脑里边的神经元是通过怎样的相互作用以后实现某个功能的，然后我们就模仿它，用神经元的形式来实现这种智能，就是说这个结构模仿大脑的这种工作的机理，然后我们来实现的这种智能，我们就叫类脑智能，就相类似于我们大脑一样的工作的智能。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神经网络不就是在模仿我们这个大脑吗？就大脑里边神经元之间相互作用，然后通过神经元的这种构建，那么来实现这个某种功能。那么现在深度学习也就在这个技术基础上面不断的发展起来的。那么像这一部分，这种智能，那么我们以后的，就像那个刚才你说的清华大学的那篇 Nature 那篇文章上面的那个芯片，它其实是把这种类脑的智能跟传统的用计算机结构这个得出来的那两种形式，它能很好的整合到一起去了，然后以后的这个做出来的智能系统，可能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两种优点都用起来，然后从而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最终
智能
效
的系
果，
统，对对，这种效果。所以说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它跟我们呢脑机交互跟这一部分的其他不一样。那个好，有些人可能就讲的时候也是把这两个有时候混起来了，但其实这个是我们只是说借鉴了大脑的工作机理来实现一种智能的形式，
更好的优化，
对。而我们是脑机交互里边，是我把脑的这个智能给用起来了，给利用起来了，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那么那个类脑智能跟那个传统的我们的计算智能结合呢，是以后肯定是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你能够怎么样的把更好的把这两种形式结合起？另外一个，比如说我类脑智能，我怎么样去进一步的研究大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我把这个用那个芯片或者用那个类脑智能的芯片把它实现出来，或者是设计那个这种类型下面的类脑芯片，把它这个智能给展现出来。那么这是可能。这是未来发展，肯定是要朝这条路发展的。
那可不可以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还是说想模仿人类的大脑？但是有一天你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类大脑的这个机理都弄清楚了，我们可以就是发展自己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更快、更强、更有效。这是，
这个我不是很赞成，因为你后半个问题啊，又回到了个问题了。
对，
我们
终
到底
极，
可不可以？
对，
你做的这个终极的目标，你
对，
到底做不做得了？对呀，那么这前半个我是赞同的，后半个我就持保留态度了，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终极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又谁知道呢？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在不断向这个真理前进，但是我们可能永远都达不到那一个点。我们数学里边经常这样的，我不断地在增加这个，不断的一个数列，不断地的这个和在增加，但是最终它始终超不过个门限，因为它收敛到一个极限去了，它永远都超不过那个极限点。虽然看一路在增加，所以这个我们很难去讲，就是说， 未来是不是可以超过人类？这个智能是不是会超过人类？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后做出来的机器都可以超过人类了，什么东西，人类在机器面前都已经什么都一钱不
渺
值
小
了，
了，
那人类存在的意义又是 是吧？
对啊，对
那
啊。
人类为什么要存在的呢？所以我觉得，人类这种万物之灵啊，它有它的一些，东西，某一种。虽然讲我们也不知道它现在，比如说怎么从进化得出来的这个一些功能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模仿它，完全的要超越，全方面的超越是很难的。但是你说在某些方面超越，比如说，人工智能发展有很多人担心，哎呀，以后，会不会这个以后，比如说，智能都超越人类了，什么什么会不会什么这样会不会那样，很多担心很多问题。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你那个汽车造出来的时候，人就马上就跑不过汽车了，这飞机会飞，你也不会飞啊，是吧？它在某一方面比你强，不是很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多担心的呢？但是我们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这个综合的这个智能能力，你是不是你人工智能就能够去完全模仿得了，而且能够超越？这个我不是太认为是这样。
对，即便是智能超越，你还有这个感情这方面的这个模仿，那就更
对，
难
因
了。
为人的这个智能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东西，
对。
它不是简单的说哦，我这个记忆啊或什么的，简单的一个能力。所以说，我觉得这里边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不是完全不是简单的说哦，我现在搞了个深度学习啊，那我下面看来好像啊，我识别图像是很厉害了，或者什么这有噪声的环境里边识别图像，可能甚至比如说精度超过你人了，那又怎么了呢？那你不就只有这一个能力而已吗？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可以太多的担心。而且你看，虽然讲，比如说我们下围棋
机
下不
器，
过这个机器，也只不过是在一种暴力的计算方面下面，它把很多可能性的
综
这一种通
合。
过了某种巧妙的形式就综合了。其实你说这个真的，你这一是不是它这方面？这个一定可以超越人类，我就不，因为我们从机器学习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很多智能，它是要向人学习的。我们在机器学习里边是有一个叫要学习，要有个样本。你样本从什么来？样本很多时候是要人教它的。
对，
所以说它这个它是在跟人学习的过程中，这个是不是一定可以超越人类？这个是一个反正。我们作为做技术的人也不多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搞哲学的人去探讨的问题。
所以最后大科学家都去弄哲学、弄神学了哈。
对，他们就觉得是不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不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的发展有那么神奇。人工智能现在就是我们在，只能说，像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在深度学习这个框架基础上面，我们做出了一些。人类现在做出了一些
进一
不错
步，
的工作，
对，
对，但是这个是不是就厉害到了，以后要超越人类？我完全，至少在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我是看不到的，绝对不可能的，
对，
因为对，
我觉得
迟
我们
早
有
也，
生之年是看不到，但是无论怎么说吧，你回过头看过去20年机器学习的发展，可以不光是突飞猛进，更是瞠目结舌，所以以后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快，世界是怎么样的，还真的是不好说。
对，是，但是这个东西呢，但是就是我想，智能大脑，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人类啊。如果说以国外他们老师以神学的观点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最后的一块禁地，你要突破这一块可能是极难。当然了，这个是可能，这是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这句话。当然了，就说人是不是上帝的，我们不说这个事情，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就说为什么有点道理呢？就说你很多东西，你局部的这种进步，有时候你说要想完全把这个，你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进步，是不是完全可以把它整体给超越？有时候说不清楚，因为你小块小块加起来的过程中，这就像以前我们研究物理学的时候一样的，就经典物理学研究到一定程度，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事好做了的
对，
时候，突然之间。在微观世界发现问题比你复杂得多，越研究问题越多，越研究问题越多。所以说，这个当然了，总体来说我们在不断的进步，但这个东西当然这个问题是很抽象，很复杂了，这个也不是我们几句话可以讨论得清楚的问题了。
对，但无论怎么样，能够做科研，能够不断发现新事物，确实是一个很让人开心的事情，能够探索未知的世界。
对对对，那倒是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于教授给我们揭
啊，
开了这个脑机结合的科技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人类发展的这个很多，我们原来觉得不可能的可能，所以还希望您能多和我们分享以后这方面的成果。
这个我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这个交流了一下这个事情，所以以后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再进一步的交流
好
啊。
啊，好啊，那非常感谢
好，
您。
行。那今天先这样哈，
好。
你在躲避什么？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我曾将你善待。所以你厌恶危险。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反坠落？